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四，农历十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冬，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习近平致电祝贺桑杜当选连任摩尔多瓦总统；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奋勇争先。
李强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
李强同越南总理共同出席越南在重庆设立总领馆换文仪式。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
前十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5.2%。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唐纳德·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历史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致电詹姆斯·万斯，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玛雅·桑杜，祝贺他当选连任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同摩尔多瓦是传统友好伙伴，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顺利推进。我高度重视中摩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女士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2000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中西共同举办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中西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湖北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开拓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孝感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梦县博物馆参观出土秦汉简牍展。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护水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云梦县博物馆馆长张红奎说，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文物的展览展示和保护研究。
总书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注，让我们基层的文物工作者深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做好研究，在博物馆挖掘好、呈现好、简读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咸宁市嘉鱼县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考察时，勉励当地干部群众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之路，把蔬菜种植这个富民产业进一步做好，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潘家湾镇农技人员刘朝辉说，要更好服务农户，让特色产业更有效益。
我们全程的要提供技术性的服务，指导农民在生产当中用肥用药，在采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提供蔬菜的供求信息的，让农民少投入，生产出健康安全的蔬菜，让农民赚的钱。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潘家湾镇四邑村考察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四邑村驻村第一书记骆小丽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
总书记特别关心我们一老一小的服务，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将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振兴之中，为农业的发展，为农民的致富贡献我的力量。
在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我们共同努力，如期实现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希林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立足湖北武汉的科教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的能力，加速融入全国的创新链，更好地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的策源功能，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水平，为湖北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贡献更多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湖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湖北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开拓进取。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冯燕飞：
我们要以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建设为契机，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集聚匹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湖北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勇于探索。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崔永红：
我们要不断推出更多具有撬动性、牵引性的改革举措，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昆明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湄公河五国政府首脑和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出席。李强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是亲如一家的命运共同体，更要紧密团结协作，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坚定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宁、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李强就持续深化本地区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开放合作，共同推进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双向开放，完善开放型区域经济架构，打造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超大市场。二是突出创新引领，加强创新政策对接协同，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撑和保障创新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培育壮大区域发展新动能。 三是深化融通建设，深入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强在政策、法规、标准等领域软联通，努力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便利，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决定面向湄公河五国颁发蓝莓签证。四是密切沟通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大力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同蓝莓合作等机制协调发展，构建包容互促的良好合作氛围，加强与联合国、亚航、亚投行等机构的合作。与会各国领导人和有关机构负责人表示，愿加强地区国家发展战略沟通对接，保持开放合作，聚焦创新发展，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会议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宣言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2030创新发展战略等成果文件。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昆明同越南总理范明政共同出席越南在重庆设立总领馆换文仪式。李强表示，中越有着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中方愿同越方一道继续落实两党两国高层共识，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范明政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越方愿同中方继续密切高层及各层级往来，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多边事务沟通协作，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蔡达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杨冠林、李威、李慧琼、向巧、周佑勇、丛斌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刘鑫等同志，围绕进一步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完善教师队伍管理激励机制，推动高水平教育开放，深化教育交流与合作，高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大学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改革双一流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委员慎怡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慎怡琴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取得显著成绩，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国务院及各有关部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筑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思想根基，强化精准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需求，深化改革，激发高校办学动力和活力，加强资源保障，提升发展能力，推动双一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蔡达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做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此次专题询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举措。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处理审议和专题询问提出的意见建议，依法按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要加强跟踪监督。
本台消息，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11月6号到8号在京举行。今天的开幕式上宣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希腊总统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的贺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发来书面致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和萨克拉罗普卢总统的贺信充分体现了中西作为两大文明古国对传承自身文化传统、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自觉，表达了加强古典学研究的殷切期望，为我们更续历史文脉、加强文明对话、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要进一步激活蕴藏于古典之中的伟大传统和智慧，指引人们有力应对各种现代挑战，推动人类文明沿着正确方向前行。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十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6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丁飞报道。
前十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6.02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2%， 其中出口 20.8 万亿元，增长 6.7%， 进口 15.22 万亿元，增长 3.2%， 贸易顺差 5.58 万亿元，扩大 17.6%。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十月份进出口增速较九月份加快了近4个百分点。前十个月，我国外贸平稳增长，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全年外贸滞升量稳目标可望实现。
前十个月，我国进出口中，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进出口增长，对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进出口增长，分别为我国第一、二、三四大贸易伙伴。吕大良表示，
前十个月，我国对东盟出口的电子元件类中间品，对欧美出口的汽车零配件和医药类中间品，对非洲和拉美出口的纺织和塑料类中间品，均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
前十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9.3%，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5.1%。
十月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加快，由前三季度的 1.3% 提高到 7.4%。 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正式清零，外资企业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今年以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助企融资新增2900亿元，目前平台已累计助企融资超1000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国家产融合作平台是部署在工信部数字工信系统之下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定制化、智能化金融服务，支撑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稳链保供等专项政策落地，支持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产业科技创新等重点任务实施。截至今年10月18号，平台助企融资10018.65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比例 64.11%， 较央行最新公布基准利率低 0.17 个百分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介绍，在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上，企业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通过网页端的官方链接或者下载客户端，都可以登录平台迅速申请自动匹配。
企业呢，可以在平台上快捷填报贷款期限、利率、贷款的类别等相关的融资的需求信息，平台呢会自动匹配相应的金融产品对接金融机构，一般平均30类金融机构呢就会与企业建立联系。
当前平台上已经汇聚了超过34万家优质企业，近3000家金融机构和700多项金融产品，推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机构不愿贷、不敢贷的问题。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已正式生效。商务部今天表示，欧方技术团队已抵达北京，双方正就价格承诺方案进行磋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5年的最终反补贴税已于10月31号正式生效，但欧方也表示将继续磋商，这是否说明中欧双方仍然可能通过谈判达成有关协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欧双方已明确继续将价格承诺作为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解决途径。
10月29号，欧方公布仲裁结果，同时表示将继续与中方就价格承诺进行磋商。欧方技术团队已于11月2号抵京，目前双方正在 按照务实平衡的原则，密集就价格承诺方案具体内容进行磋商。
第60届美国总统选举正式投票已经结束，特朗普宣布赢得大选。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可能性会否增加？中方有哪些应对措施？何永前对此作出回应：
中方愿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与美方加强沟通，拓展合作，化解分歧，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十月份全国企业销售收入环比提高 1.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7号发布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以164万件发明专利申请位居全球第一。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34届中国新闻奖、第18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今天揭晓，来自全国各级各类媒体的373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同时揭晓的还有长江韬奋奖、长江韬奋系列各10位获奖者。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将海浪警报升级为橙色。超强台风银杏今天下午登陆菲律宾，预计明天上午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近岸主要影响广东、海南等地。
华北地区汾渭平原、黄淮西部等地今天到9号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有轻至中度霾。北京、天津、河北、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度霾。北京市将于明天0时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拜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6号分别致电特朗普，祝贺其胜选。共和党赢得国会参议院超过半数席位，获得控制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6号表示，他接受了现任总统拜登的邀请，将与其在白宫会面，讨论总统权力交接事宜。在特朗普发表胜选讲话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现任副总统哈里斯6号下午发表讲话，承认败选，并致电特朗普，祝贺他在选举中获胜，承诺确保向新一届共和党政府实现和平过渡。当地时间6号，据消息人士称，美国司法部官员已开始评估如何在特朗普上任前结束针对他的2起联邦刑事案件，以遵守在任总统不能被起诉的政策。有美国研究机构预测，今年是美国史上最昂贵的选举周期，总支出预计将高达159亿美元，超过4年前花费的151亿美元。美国法律规定，进入竞选委员会的资金不仅有限制，而且需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上报其财务活动。为了绕开监管，一批独立于官方竞选的外围委员会出现，他们可以无上限筹集资金，大部分资金来源和支出都无法被追踪。特朗普6号宣布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后，欧盟和欧洲多国领导人发文祝贺，但也有分析人士担忧，欧盟或将在防务、经济、贸易等领域面临压力。俄罗斯外交部6号说，俄方不对美国新当选总统抱有幻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前俄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但俄方对对话持开放态度。在市场反应方面，美国股市6号收盘大幅上涨，主要基准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6号表示，已经为确保边境安全以及控制入境人员制定了计划。美国大选后，移居加拿大搜索量激增，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加拿大方面担心这一做法可能导致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加拿大。此外，加拿大方面还担心可能面临高额关税。对此，弗里兰表示，政府已制定了计划。
以色列继续对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在内的多地展开打击，并称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攻势。 黎巴嫩真主党六号称，如果以色列停止侵略，可以和以进行间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以色列军方7号凌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多次袭击，贝鲁特附近上空升起巨大火球，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也多次遭袭。巴勒贝克赫梅尔省省长6号称，以军空袭波及黎巴嫩世界文化遗产巴勒贝克遗址。据以军方统计，黎巴嫩真主党6号向以色列发射了约170枚火箭弹，其中约有25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发射向以色列加利利和海法地区，部分火箭弹被拦截。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雷维6号称，除了通过外交努力与黎巴嫩达成协议外，以军将继续制定在黎巴嫩战斗的计划，包括扩大和深化地面行动。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卡西姆6号发表视频讲话称，如果以色列停止侵略，黎真主党愿意间接谈判。
当敌人决定停止侵略时，就会出现一条我们已经明确的谈判之路。黎真主党通过黎巴嫩政府以及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与以色列进行间接谈判，这样会确保黎巴嫩国家声望，并结束以色列侵略。
当地时间6号，部分以色列民众在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官邸外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内塔尼亚胡解除加兰特国防部长职务，称这一做法将导致被扣押人员获释的希望愈发渺茫，呼吁以色列政府尽快把被扣押人员带回家。
其他国际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所罗门群岛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公民签证的协定7号签署，并将在两国履行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生效。
德国总理舒尔茨6号宣布财政部长林德纳被解职，林德纳随后宣布自由民主党退出本届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舒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自民党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崩裂，政府在联邦议院沦为少数。
瑞典央行7号宣布将关键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 2.75%， 达近10年来最大单次降幅。
一名美国军事法官6号裁定三名911恐袭事件嫌疑人签署的认罪协议有效，这将使三人免于死刑，可能最终被判终身监禁。关塔纳摩湾战争法庭监督员7月与三名嫌疑人签署一项认罪协议，三人同意承认共谋罪，以期换取终身监禁而非在关塔纳摩监狱等待死刑审判。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反应堆内核燃料残渣的试提取工作已开始进行收尾作业，少量核燃料残渣将被转移至专用容器中，相关作业预计当天完成。
一架小型飞机5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机场起飞时冲出围栏，与一辆汽车相撞，导致飞机内4名乘员和汽车驾驶者当场死亡。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7号说，今年前10个月气温数据显示，今年将成为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